在西汉呢，大致的是如此。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的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之》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那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在到了东汉，东汉呢，废氏一就是废止，他这个这一家的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马荣、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之后在魏家叫王苏、王弼，就是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啊，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时代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凡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啊，像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荣学的，马荣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就是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他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啊，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相术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 就是针对那个像素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这个周易的时候啊，他像素讲的少，义理发挥的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一川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为什么他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啊，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啊，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自然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啊，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汉柱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啊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啊正弦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书，就把35家的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书记35家的汉学的注解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 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种两大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大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三十五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易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跟你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人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摊呢，陈摊也叫做这个陈希夷呀，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的那个太极图，就是陈摊传下来的。这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这宋儒啊，都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那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说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清朝专门讲的这个术相术派的话， 但是后来就讲了啊，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铎这个《周易季解》，有清朝的李道平的《篆书》，我们就用那个做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那个第五章讲表。讲表这个著述简介，著述简介呢，它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太多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注意注解的哪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今天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啊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坦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虚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注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注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术。虽然废 非主相书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非的相书是非的那些复杂的相书，主要的相书还是要讲的。他曾经写了的一本，这个说是一篇文章也好，说一本书也可以，叫做《周易略离》呀、啊，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是什么离子，举离子的离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书的问题呀、啊，他有一句话，啊，他说。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啊，啊，这个这个得意呢而忘言，啊，得相呢忘言，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住了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是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忘言。再一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呀、啊，道理就叫意呀、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忘相，相也忘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相就不要存在心里边。存在心里边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个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家，学佛的人家，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相、文字相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相啊、文字相，你的相在哪里？做梗。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相而忘言，得意而忘相啊。他叫我们 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的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书，李殿作的集解。李殿作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书。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述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辑啊，李殿作的集解呀、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呀、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啊，是这个道理啊。他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这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集注啊，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恨牌了，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叫综卦。那么他这两种啊，这些是不得了的啦。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 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啊，那成为赖之的这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因为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簇宗，还有中药，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瓜。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簇宗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汉儒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护体，护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还有它这个簇宗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这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结果他用的名字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周易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第四个呢是古周易定古，是明朝。他比赖之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凯，凯就楷书的了，凯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周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止，按照废止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面，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段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古周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个四家这个注解呀，王涵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之德的这个记注呢，和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 这个这一派的相术，因为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时候啊，是用这个转述的本子。那为什么用转述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注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间。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边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啊，这个义理这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了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这个用象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象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象，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啊，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 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呢。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先。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呢，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个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教化的时候做出诗意出来，又把这个周易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讲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呀，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定了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呢？这个周易，孔子研究十易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呀，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呐、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即使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 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给他写了五千言那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就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抗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土象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所谓艺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还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讲相术、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呀、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王言，得意而王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之中啊最完整的一部经书，就教我们开悟，教我们成就圣人的第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复习师就发明的了。复习师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一参照研究周易也修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的卦爻，卦爻都是相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追根的象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讲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孔子讲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相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路。